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新课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高恩的恩典，求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主，在这个时候你托住讲的和听的，我们都在你面前一起来领受你的教训。愿主的话与我们同在，愿圣灵你自己亲自来开启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继续进入以赛亚书的这个40章以后的经文。那这一课呢，我要讲41和42哈两章的圣经。在这个40章以后的圣经呢，它整个的这个经文呢，总体的这个脉络和它表达的内容有巨大的转变。那我们在上一课讲过，所以旧约到新约的转变。那这个巨大的转变的里面很多的内涵有转变，但内涵有转变，但是原则并没有改变。在内涵的转变当中呢，它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点，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和将来他降临实现救恩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是新约和旧约的转变，但这件事情并不是否定旧约所有的事情。那耶稣基督的降临，我讲过，他是涵盖整个救恩历史的，只不过他在应用上，在旧约和新约不一样，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他特别讲的，他去了以后，圣灵在这里面要做工的，那这是一个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在救赎工作当中的，他的方式有转变，但原则并没有改变。那在这个方式和原则的这个里面呢？我们从41章、42章开始看，那在经文的里面仍然还是那一个方式呢，那个教导的原则呢仍然还存在。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讲上帝的应许，上帝对外邦的审判，上帝对选民的要求。那这个呢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到了41到42章的里面仍然有非常多的内容在讲到上帝对选民的要求和选民对上帝的回应。那这个是将来时，并不是现在时，也不是过去，将来还是这样。那个情况发生以后呢，所发生的情况呢，并不意味着比当下或者以前会更好。那我讲这点的时候，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下哈，因为我们在看这个以赛亚书，特别看40章以后呢，我们很容易留一种的判断说，这下子好了，这下子万事大吉了这以后一切事情都变得非常美好了，不是这样啊。那我们走到今天，我们看当下教会的光景，包括我们回顾当福音传犹大传到外邦，传到我们所说的亚弗的后裔，这2000年不是这样。所以在整个信仰的演绎的过程当中，从旧约到新约所演绎出来的情况，或者说人和上帝的互动都有类似的。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虽然在经文里面他讲到那个将来的那件事情，他用一个非常美好的描述来讲述，的确是，那耶稣基督上帝的救恩的确是非常的美好。那这个非常美好并不意味着接受福音的信徒同样的美好，这两个不能够划等号。所以上帝的美好是一直的，但是呢，信徒在这个当中和上帝的互动一直有挑战。所以我在讲到救恩的时代性、民族性和个人性，在旧约的时代和新约的时代都有蒙上帝恩典的人，旧约以色列人，新约外邦人，但是不意味着新约时代的外邦人就比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信得好。 OK， 那我们在新约的时代，这2000年的救恩的历史，我们从福音开始向外邦传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这2000年外邦人在信仰当中的情况，不意味着比旧约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那个也有2000年，不意味着比那个时候就好。 所以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在旧约那2000年当中，特别是在犹太人摩西出埃及以后那1400年的里面，真正在上帝面前比较好的阶段是占少数的。你看整个的列王记，然后看他们被掳，看他们回归，整个那个过程的当中，也包括前面的士师记那400年，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真正好的是少数的。比如说我们看列王记，我们所说的好王，那个数量是非常少的，在北国以色列几乎没有，南国犹大有几个也是占少数。那这个信仰传到了新约，从耶稣时代一直到今天，我们看整个的历史，比如说罗马天主教，我们叫做黑暗的1000年历史，从公元500年一直到公元1500年，叫黑暗的1000年。那这1000年罗马天主教所演绎的对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是黑暗的。那真正好的阶段大概是在罗马教皇出现之前，比如说使徒时代，然后以后有一小段在迦太基会议，在这个著名的我们所说的几个有名的影响力的，他们形成圣经的这些的人，那一小段，然后就到了什么呢？就到了马丁路德，到了加尔文，他们所谓的改教的这一小段。那改教到现在500年，我们就单单看这500年，你看救恩在这500年当中，在外邦人当中的展现，你也看到好的情况，或者说好的阶段，在这500年的里面仍然是少数，仍然不是多数。然后当福音从我们这里再传到了，从西方传到了亚洲，传到了韩国、中国，也包括台湾、香港这一片广泛的亚洲地区，那这个基督信仰在那个地方所展现的情况，好的情况仍然是少数。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救恩当中所看见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虽然看了以赛亚书的经文，但是不要因为这个经文的转变，我们就好像把我们自己以后的时代完全的美化了，不是的。任何时代在面对信仰的当中都是挑战非常巨大，那真正在这里面蒙恩的人是少数。所以耶稣特别讲过，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以色列是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那这个是对信仰一个准确的认识，对我们每个信徒都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能够准确的看信仰的历史，我们对信仰就会有准确的认识，然后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教会就会有比较准确的定位，就不会落入一种好像大跃进式的那种盲目的自我觉得良好的那一个情形，那个会落在自欺欺人的里面。所以基督信仰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重要的和永恒连在一起的巨大的一件事情，在人生当中，在任何时代都是最重要的。那准确的观察，然后我们看经文所演绎出来的对我们产生的作用才是正确的。那有了这一段以后，我们再看以赛亚书41章，你看在这里面它有几段，大概有三大段。40章讲到主降临哈，前面也讲到神的应许哈，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哈，然后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听到这个经文以后我们都很得力，很受鼓励，很好的。那希望呢他持续如鹰展翅上腾，希望每个信徒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那是吗？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哈，在后面41章的1节到7节，那这一段呢又讲外邦，又讲有关这个偶像的事情。那在这个当中呢，上帝讲到基督的救恩临到了，上帝的救恩一定会实现，上帝对人类的永恒的救赎，耶稣基督的降临是一定要实现，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带出那个救恩的荣耀。然后这件事情是确定，在人类历史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还是照样还在演绎。所以41章的1节一直到7节，特别讲到外邦，再讲到众海岛，当 在我们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静下来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那在这个里面呢，圣经用了一个词叫做彼此辩论。辩论什么呢？跟谁辩论呢？那这个辩论点是有关我们做一个人活在世界，人的作为和我们对神的作为的认识。那这个辩论的两方在圣经里面讲到是上帝和人辩论。那为什么上帝要和人辩论呢？不是上帝要和人辩论，因为人要和上帝辩论，是吗？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跟上帝辩论，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就跟上帝辩论，信主以后我们还和上帝辩论啊，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在伊甸园我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可以分辨善恶，我再次说叫做决定善恶，这是所有人的特点。当我们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个是对的那个人是错的，当我们一直这样做定论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定论者。然后我们定论和上帝定论不一样，我们就跟上帝辩论了啊，你这样做不对，我这样做对的啊。包括我们读圣经，上帝在旧约杀了那么多人，不对吧，我要跟上帝辩论一下啊，上帝让我受苦不合理吧，我要跟上帝辩论一下。我说这是常态，包括约伯也跟上帝辩论过，是吗？他受苦跟上帝辩论。所以这个是我们人跟神互动当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那上帝说好了，你要辩论吗？我和你辩论一下。那这个辩论点呢有两批人，一批人呢是属于上帝的，一批人是不属于上帝的。那不属于上帝的跟上帝一定会辩论的，属于上帝的人也会跟上帝辩论，这个都会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人和神之间的互相的彼此的关系。所以他在里面特别讲到辩论这个词啊。那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当有一天我们面对圣经面对上帝，我们不再有一个辩论的心态，那个时候我们信仰的方向会比较准确，信仰的路会比较稳定。那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辩论的阶段，但是你这个辩论的这个阶段不能够一直持续，你要到一个地步，在神面前不再和神辩论，而是听上帝的话我就顺服，这个是信仰一个转变的过程。那一旦辩论就会出现我们对上帝作为和上帝说法的不认可，那这个不认可到底是对还是错。好，我们来看啊，彼此辩论。那辩论点是什么呢？第二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菊交啊于他的弓。那这个人是谁？神从东方兴起一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有两种说法啊。第一种说法呢我不太同意啊，有些人会这样说，说那个人是亚伯拉罕啊。对以色列人来说，亚伯拉罕是从乌尔来的，那个是东方哈，不是哈。按照我的领受哈，我也会参考一些其他这个书的。那这个人是指谁呢？指居鲁士啊，是居鲁士。居鲁士是谁呢？是波斯王的一个国王。那居鲁士这个人是上帝兴起的，当上帝透过以赛亚说我兴起居鲁士的时候，这个居鲁士这个国王还没有生出来，这个是150年以后的事儿，他还没有生出来。上帝说我从东方兴起一个人，那这个人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讲过，他就叫居鲁士，连名字都有了。然后我们看圣经以斯拉记，或者你看历代志下的最后一段，叫波斯王居鲁士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基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那基鲁士呢，让以色列回归的是重建圣殿的波斯的一个国王，他取代了巴比伦国做了国王。那这个人还没有生出来，上帝就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那这个是上帝和人的辩论。那以这个为辩论点，要告诉人什么呢？要告诉人，我用一个词，上帝讲将来的事情不是预测，是预定。我再重复一遍哈，当上帝借着先知讲将来的事情不是预测，是预定。他定下什么事情就发生什么事情，他没定什么事情，那个事情不会发生。这个是上帝和人的辩论。那如果上帝以这个和人辩论，那我请问我们这些人，我们跟上帝辩论什么？那这个是立足点在经文的里面。然后他说这个人会做这些事情。那到第四节，谁行做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幕后，也与幕后的同在。所以上帝说，我是从开始一直到幕后，我都在那里。所有的事情从起先到幕后，我都在预定它，它一定会存在啊。那这个里面又出现一个小小的问题，那这样我们会不会是宿命论呢？啊，这个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一直要提的是我们作为人来说，我们的一个限制哈，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有关上帝在时间线的当中预定事情。那如果是这样，我在这个当中是否有价值呢？在这个当中，如果是属神的人，你就有价值；如果你不属神，你就没有价值。对于居鲁士来说，他在上帝永恒的当中是没有价值的。对于巴比伦国王来说，包括埃及的法老来说，在上帝永恒当中他不会永恒的存有，他们将来是去地狱的。但是上帝预定他们要成就那个永恒的价值在他的选民身上。那作为我们属于上帝的人，在上帝所有预定的里面，我们有价值。这个价值是透过这件事情要实现我们和上帝正确的互动啊，我讲这个词哈，只有属于上帝的人才可能跟上帝有正确的互动，互动是彼此的。不属于上帝的人和上帝不会有正确的互动，也不会有直接的互动，他们的存有就是活在他罪的驱动的下面，成为上帝使用的工具，最后到地狱的里面，除此之外毫无价值。在人类历史当中，从开始到末了，这些的所谓的国王，什么成吉思汗啊，什么凯撒了，这些所有的国王，斯大林啊，希特勒啊，在上帝面前他们的结局都是地狱，他们没有任何的价值。不管他在人类历史当中兴起多大的波澜，最后都是进到永恒地狱的审判，他们没有价值。那谁有价值呢？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和上帝有互动的。好，那我们是被上帝预定吗？问题来了，我们被上帝应许，应许的当中有上帝的预定的部分，也有我们互动的部分。我们得着的，我今天讲的会讲是上帝的应许给我们的 deposit， 给我们的 down payment。 那这个事情要实现上帝永恒的意义，这个应许，这个实现是生命在上帝面前被他更新改变。在整个信仰历史当中的时代，从亚伯拉罕，从之前的亚伯到挪亚到亚伯拉罕，一直到今天， 所有的个体性和上帝的唯一意义是在上帝和我们互动过程的当中，我在他面前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和永恒连在一起的。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在整个信仰历史的当中，不管它是多大的，在信仰当中，我不讲不信的了，他是什么这个名人，他是那个有名的什么牧师啊，他是一个什么大的宗教团体的带领者，如果他跟上帝的互动没有这个价值，他将来仍然是地狱的结局。大家看到啊，那这个是这些经文当中所带出来的真正的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性是整个信仰当中和上帝的最核心的部分，是你每个人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信主，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要看教会的，但是呢，你的眼睛要单单盯着这个上帝救你的这位主，你不能因为别人的缘故把自己的信仰毁了，你也不能被别人拖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毁了你的信仰，你也不能因为别人的缘故你就离开这个信仰，这个都是没有价值，这个都是没有意义，从人生的角度来说都是没有智慧的。在上帝面前，你自己得着那个永恒的救恩，这个是一个直接的关系啊，价值在这里。所以上帝辩论和谁辩论？和时代辩论，和群体辩论，也和个人辩论，这个辩论点都有。那问题是，我们在这个辩论当中，我们到底有没有看到那个对的方向，我们走在这个里面，这是重点。 OK， 好。所以他讲到时代，我是首先也是幕后的。然后第五节，众海岛看见就害怕，地极都战惊，就近前来。这是拟人的哈，讲到众海岛。个人对兄弟说，壮胆吧，木匠勉力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力打粘的，论焊工说焊得好，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摇动。讲到什么呢？讲到人面对和上帝辩论，或者说面对人生巨大挑战的时候，人可能会一批是拜偶像，会吗？你看世人啊，他们平时好像很有智慧，很有头脑，很有理性啊。真正面对人生他无法承担的时候，他可能会跑到庙里去的，会不会？人是这样子，他会跪在地上拜七拜八的，拜老天爷的，人会这样子的。所以作为人来说，你真正的和神的互动如果不对，你会落到这种光景的里面，我和上帝辩论以后得出来结果是不靠上帝，那你一定会靠偶像，拜偶像。好，第八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上帝讲到唯独了，这唯独呢是指什么？选民。以色列是我的仆人，雅各是我拣选的，亚伯拉罕是我朋友，然后呢，我朋友的后裔是指拣选的人。所以到这一段呢，就分开两批，一批是没有蒙拣选，一批是蒙拣选的。那蒙拣选的和不蒙拣选的不一样，也不应该一样。请大家留意我说这句话哈，蒙拣选的和没有蒙拣选的不一样，也不应该一样。因为蒙拣选的，如果他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正确的跟随和互动，他可能和没有蒙拣选的一样。我经常说，信耶稣的人，如果你信了耶稣跟信菩萨没有区别，你就没有真正信耶稣。你一定看到信耶稣跟信菩萨的区别，不是信耶稣更管用，那个是迷信。 OK， 那这个情况在这里面会有不同。然后第九节，我是从地极 你是从地基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却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上帝对以色列人说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对他们的鼓励。那我问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鼓励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安慰他的选民？为什么？我们属于上帝的嘛，我只要属于上帝，我就坚强了，我就没有问题了，是吗？要鼓励啊。那这个鼓励呢，有两个部分。雅各，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害怕了呢？他们这个害怕和当初在埃及的害怕有什么区别？和当初在旷野的害怕有什么区别？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害怕吗？害怕吗？法老王吗？所有的长子全部要杀掉吗？为奴。在旷野的时候害怕吗？害怕。啊，这个没吃没住啊，到处去游荡啊，还没有到应许之地呢。那这个时候上帝说，你不要害怕，是指当下的以色列人和以后的以色列人，不可能指以前的。那他们害怕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害怕？啊，那我问哈，以赛亚当时所面对的以色列人，他们害怕吗？如果你看经文里面的内容，看时代，他们当时不怕的。什么时候害怕？是亡国的时候害怕的，是将来会害怕的。那这句话是指什么？指将来。那上帝为什么让他们将来害怕？为什么会惩治他？因为他们不害怕，所以将来必落到害怕的时候。这是人的问题，所以民族性在这个当中。好，那怎么不害怕呢？他扶持，凡向你发怒的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归于无有，是指将来他们蒙上帝保守的时候的状态，不是他们背逆神时候的状态。将来上帝救赎他们，保守他们，他们按照上帝的心意跟随他，遇到各样挑战的时候不害怕，那个时候就回到了埃及那种光景，被外邦，回到旷野环境的压迫，不是因为他背逆神被神惩治，就不是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当上帝说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是指那些真正爱神顺服他跟随他的百姓，不是指那些不爱他背逆他的百姓。你尽管犯罪不要害怕，没这个事情啊。这个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上帝鼓励的安慰的是那些真正愿意归向他的人。好，群体啊。然后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扶持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在建立的过程啊，我们需要长老团的建立，我们遇到很多的挑战，那我们要不要害怕呢？我们先算一算，我们自己是按照神的心意吗？我们做的是合乎圣经吗？如果是的话，我们这个经文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们就不害怕了。如果我们做的根本不合神的心意，这个经文对我们不适用。OK， 好，第十四节，你这虫雅各和你以色列人不要害怕。为什么用虫来比较？将来他们会落到一个像虫一样的任人践踏的地步啊，被掳以后啊，然后上帝保守他。后面的这些经文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后面还有一章。我在讲哪里呢？后面很多的祝福的哈，第二十一节，那这边又讲什么呢？讲到拜假神的。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 那这个里面呢，上帝又对假神说话，前面已经对假神说过了，现在为什么又说？在信仰的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包括以色列民族，他们一直有一个试探，就是拜耶和华真神还是拜假神。那这个试探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历史当中，在个人性上都有这个挑战的，我们到底依靠神还是靠自己，依靠上帝的能力还是靠世上的钱财，我们到底靠的是什么，这个挑战一直在。所以上帝呢，用这件事情呢，又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这一个原则上，不要落入这种错误，你到底靠的是谁。那这段呢，和前面那一段很像。那这个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上帝他兴起。这个经文呢，我就我看有几节，我稍微强调一下哈。第22节，21节讲到生命的理由，22节你可以声明，只是我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讲到上帝全然的掌管将来的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以后的事会怎么发生，会有什么结局。那这节经文呢，是对以色列对神的百姓说的，说什么呢？你们对过去的事情要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对将来的事情要思考，将来会发生什么事。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所有的信徒是很重要。你原来为什么走这样的路？为什么会遇到这些的事情？啊，我刚刚跟一个姊妹在聊，她聊另外一个刚刚信主的，她在信仰上真的很多的困难，在信仰上依靠神各方面有很多的软弱，那遇到很多的问题，她有没有思想我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事？我原来的路为什么这样走？然后再思想将来我要怎么样才会对，这是信仰，不是蒙个头向前走啊！你要思想我的人生的道路，从前然后到现在到以后，我要思想。所以上帝对选民说，你把前现后的事情你全要想明白，你要去想的。那想了以后呢，你要得出结论的，得出什么结论呢？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是神，你们或降祸或降福，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上帝说，到底谁是降福和降祸的那位掌管者，是假的还是真的？你要思想这件事情。好，那后面25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人，那这个有点挑战哈，这个还是指基鲁士，因为基鲁士他生在北方，后来去了东方哈，这个就是我讲一下，因为还有42章很长的经节，我要把它马上转到42章哈。那这个还讲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这位掌管万有的上帝，从过去现在到将来都一直掌管，我们作为属他的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要弄明白到底谁在掌管。然后上帝说，我告诉你基鲁士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是这样预言，它就是这样发生了，然后我预言将来的事情，你们要不要相信啊？这个原则哈。到了42章，又突然出现一段，42章的第1节一直到第8节啊，这一段呢，我们一看都很熟。这一段指谁呢？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心里所喜悦的。马太福音12章17节讲耶稣基督的。那怎么经文讲到这里，突然又把耶稣基督又讲出来了？前面40节讲他，然后呢42节又提到耶稣。为什么？到42章讲耶稣基督，预言性的含义比较多。40章讲到他会差派救主，42章说这位救主是这样做事情的。那这件事情上帝已经预言了，所以当他这样预言，既是救主 又这样做事情，那一旦你看到救主来了，他这样做事情的时候，你就应该认识到他是救主啊，这是逻辑。好，那实现没有？马太福音十二章引了这段经文，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上帝预言了，他也是这样子来做事情。那些以色列百姓有没有真正认识他是耶稣基督？有没有？我们读先知书哈，我们读这个福音书哈，以色列百姓有没有？没有的。以色列百姓后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是吗？那这里面讲什么？当以赛亚用以赛亚书的这些经文讲到将来的上帝的应许救赎是那么美好的一个图画的时候，那个事情真正实现，实现在选民当中的时候，选民对这个美好的图画的回应是丑陋的，不是美好的。所以刚开始我讲到，当我们读以赛亚书，你看他描述当中非常美好的那些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想那个话在将来在人的那个层面到底是不是好像神所做的美好一样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实际是没有的。所以耶稣降临以后他们抵挡他，那这段经文我就不讲了，里面内容蛮多的。然后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七节，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讲两个部分，讲到呢上帝呢他的救恩呢会拓展，耶稣基督的救恩会拓展。十节到十三节这讲到什么？讲到外邦，他的降临确实临到了，然后呢降到了外邦人那里。这里面提到住基达的帐篷，我们前面讲过是指以实玛利的后裔阿拉伯人。那耶稣降临以后呢，有很多以实玛利的后裔信了，信主了，他们蒙了救恩，这是一个事实啊。然后又讲到十四节到十七节，讲到上帝的能力，他有能力呢使这个沙漠可以出江河，他有能力呢啊使这个干燥的地方啊变成枯干哈、啊、草变成枯干，他有这个能力。然后呢第十六节说他有能力呢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上帝有能力来推行他的救恩，都讲过了。耶稣基督降临，然后外邦也临到接受这个救恩，上帝有大能可以推行这个救恩。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五节这一段是很重要的。那这段讲什么呢？他说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这句话是讲谁啊？你看的有没有惊讶？前面呢讲我的仆人是讲耶稣基督哈，这里面这个仆人是讲谁？这里面仆人和使者，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眼瞎向了与我和好的呢？谁眼瞎向耶和华的仆人吗？是指谁？看二十节，你们看见许多事不领会，耳朵却不开通。又一个比较点，就算将来耶稣基督的救恩降临，就算上帝的恩典那样美好的临到，就算上帝连外邦人都要拯救，但是上帝的选民自己是瞎眼的。那这个是这段经文讲的事实和将来发生的事情，上帝的选民是瞎眼的。大家还记得耶稣医治瞎眼的时候，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开始抵挡耶稣，然后他们说耶稣你这样说难道我们是眼瞎的吗？耶稣说如果你是瞎眼的，你的罪呢就得赦免，但你说你不是瞎的，你的罪没有得赦免。耶稣基督降临对于我们外邦信徒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对犹太人来说也是大好的消息，但是不同在哪里？耶稣基督降临到他再来的这一段时间，本身犹太人上帝的选民是抵挡他的， 外邦的这个信徒在这里面被上帝更多的得着。以赛亚是讲这件事情。那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到今天我们看到现在的以色列仍然抵挡耶稣基督2000年。在这个预言在耶稣基督降临以后，以色列从民族的历史来说遭受的最大的灾难就是在这一段。2000年亡国，二战被屠杀，都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眼瞎，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不认识，他们抵挡。好，21节很重要的经文，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律法，为大为尊。这些经文请留意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上帝的律法是一体的。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弃律法，乃是成全。这个原则被很多外邦信徒误解。误解什么呢？只要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律法就不重要了，律法就废弃了。那这个是很多外邦信徒产生的误解，不对的啊。耶稣基督和上帝的律法是一体的，所以上帝预言了耶稣基督降临，然后他说他喜欢他的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夺的。那为什么被抢夺呢？往后面看第24节，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他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一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问题在这里，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上帝的律法是不可分的。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外邦信徒容易产生误解，一定不要误解。那这个原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持续不改的。旧约的时候，上帝怎么样用他的律法塑造百姓，让百姓遵行他的律法，活出上帝要的那个圣徒的生命，新约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的降临是讲到上帝的绝对的救恩一定会实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耶稣基督的降临也讲到他的救恩一定会推行，会恩待以色列百姓雅各家，那个应许会实现，也会恩待外邦。这个是，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是耶稣基督的降临，第一次的降临被他的百姓选民抵挡，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然后救恩向外邦传。在罗马书保罗说，因为你们不接受这个救主，所以上帝把福音传到外邦，就弃绝你们这些本应该得救的选民。那这些事情做了一直到今天，然后对选民的应许在世界末日会实现，7年大灾难啊。所以我们走到今天，这个世界末日越来越近了哈。我们在这个晨祷的时候，一位弟兄在祷告啊，到今年你会听到太多的百年不遇、300年不遇、500年不遇、1000年不遇，你会听到太多的这些的话啊。然后刮一个这个旋风还不够，两个旋风一起叠着刮，你会看到啊。那这个都是这个时代在今年给我们传递的信息，上帝会用自然界的改变给属他的人传递信息。耶稣有预言的，在末日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现代人对灾难越来听得越多，也越来越麻木。对于真正属神的百姓，对灾难听得越来越多，也应该越来越清醒。这个是信主的人 和不信主的人的本质的区别。我们面对同样的世界，我们面对同样的事情，我们对这个世界和事情的反应和世人应该不一样。如果你和世人一样，将来就和他们一样糊里糊涂的灭到地狱的里面。那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上帝开启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看见，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知道上帝的作为，也知道将来世界的结局和我们自身的结局。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18节到25节这段经文是让人非常痛苦的事情。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他的恩典已经沛然临到，沙漠中开江河，旷野里开道路，然后前面讲到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我们很多人听得非常的暖心的哈。那这样一位救主临到了以后，犹太人竟然拒绝，外邦人不拒绝吗？完全的接受吗？那我们就要考察自己。那在这个当中呢，到了25节，我们要仔细看25节说什么呢？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啊，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后面两句话，在他们四围如火着起，他们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看到啊，四围的火已经着起来了，他也不知道，他根本看不到周围的耶和华的怒气和所产生的危险，他们看不到。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说钉死他，钉死他。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可以清楚的按照我的领受传递这句话，现在作为外邦教会在历史当中存了2000年，现在四围的火已经着起来了，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号称教会的有多少开始跟世界一起走向败坏？变性、同性恋什么都可以，犯罪也可以，奸淫也可以，什么都没有问题。那个火已经着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当时以色列的情况，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对耶稣降临的反应和在这个时代外邦教会对上帝作为的反应一样的，日光之下没什么新事的，一样没区别。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周围所面对的信仰的挑战已经烧到我们的教会，烧到我们自己信仰里面，你知道吗？后面烧着了他，他也不介意啊，已经烧到身上了也不介意啊，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样的人火烧到身上不介意啊？哎，得麻风病的，麻风病人，麻木了。还有什么样的人呢？死人啊，人死了火烧上就不介意了。如果他灵性已经死掉了，那个本来是毁灭他信仰的火烧在身上，他也不介意，他还在接纳了。神是爱啊，基督是恩典，还在接纳。实际上那个火已经烧在你身上了，那个火已经开始来蚕食来毁灭你的信仰了，已经把你向地狱的道路上拖了，你还不介意。你看到那这个核心呢，往前追，追到哪里？耶和华以他的律法为尊为大，但是他们不肯听从他的训诲。在这里，所以圣经是我们在信仰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个让我们能够警醒的上帝给我们的话，我们背的都很熟。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没有圣经你不知道往哪里去，没有圣经提醒你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 那到一个地步烧到你身上你都不介意了，那基本上没有了。 OK， 好，那这是41到42章。所以当我们看40章、41、42章的时候，我在上一课讲过，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主降临，恩典沛然临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啊，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怎么样能够医治我们啊？他怎么样能够带领我们，都是非常美好的图画。然后这个事情临到了地上的百姓以色列人，2000年前，现在临到了外邦，2000年以后的外邦到底什么情况？求神能够让我们有清醒的认识。 OK， 火烧到我们周围，我们知道，当火烧到了我们，我们很介意，这个你的信仰才是对的。 OK， 好，我们来看思考题。第一个，耶和华称以色列为仆人，必用公义扶持，以色列历史就为何多灾多难？有一个关键词哈，我必用公义来扶持他。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有大能，但是他也是圣洁公义的。不分别为圣，不跟随上帝走公义的道路，你不会在上帝面前真正蒙恩的。 OK， 我说信上帝不是信迷信啊。第二，耶和华挑战假神，为何用说明先前的事，只是以后的事，降福或降祸？信主的人应当是头脑非常清晰的，世人是糊涂的啊。那我会读一些哲学书，什么叔本华之类的，罗素，我跟大家讲，从圣经的角度说，他们讲的都是废话。如果你从圣经看那些所谓的高人，那些的高级的哲学家，你听他讲那个话哦，叔本华讲什么人生的智慧，都是废话。你要从圣经的角度看，它根本是非常有限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你应当有智慧，能够看清楚的，这是圣经对信徒的要求啊。那福和祸要看清楚，你走的路到底是蒙福还是怎么样。好，第三，以赛亚知道神预言的仆人，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不吹灭，是指耶稣吗？好，是的哈，这我们都知道哈，我觉得这个不多讲。第四，神将来要引导瞎子行不认识的道，不离弃他们，为何还有依靠偶像的人啊？这是所有的人在信仰历史当中的困境，都有这种危险，盼望我们不要掉到这个里面啊。所以任何时代都会有人走错路，任何时代也都会有人走对路，我们不要走错路，这个是重点啊。好，第四，耶和华的仆人所差遣的使者为何还会耳聋眼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这个里面专指以色列人。那他们为什么会耳聋眼瞎？因为他们不听从他的训诲，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以他的律法为尊为大。所以信耶稣也要信耶稣所传递的真理，信耶稣的大能也要信耶稣对我们生命塑造成圣徒的生命的这么一个方向，这个是完整的信仰啊。好，第六，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落入四围的火着起还不知道，烧着了也不介意啊，麻木了啊。当一个信徒离开神的话，离开神的道，当他的信仰麻木到一个地步，他已经被火烧着了，他也不介意，他也不知道。那你见过这样的信徒吗？你见过信的糊里糊涂的信徒吗？他已经走错路了，他还不知道，你见过吗？太多了吧。在今天这个时代，信主的传道人、牧师、教会领袖都有。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蒙拣选的人行公义必得保守，蒙拣选的人行公义必得救恩。蒙拣选的人要行公义呀、啊！我再次说，我们信神归向这位大能的上帝，可不是归向黑社会老大。信上帝和行公义这是一体的， 否则你信的不是上帝。 OK， 好，第二，上帝掌管世界的一切事情，上帝使用世界的一切事情啊，所以世界发生任何事情也不要慌，包括这个时代很多的灾难临到了，不要慌，你真正属神的，你知道上帝在用它，用它干嘛？提醒我们末日要来了，你要警醒，警醒祷告啊，不要被这个世界吓倒，也不要被这个世界拖着走啊，跟随神啊。第三，先知能知道神预言的一切事，先知能知道神开启的一切事，所以先知有这个上帝预言开启他，他能知道这一切。那这个里我没有多讲，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降临啊，先知的预言。好，第四，任何时代都有敬畏神的信徒，任何时代都有悖逆神的信徒，都有啊，任何时代都有敬畏和悖逆，这两种都有啊，盼望我们是敬畏的，不是悖逆的。第五，听从神训诲的能走对信仰路，不听神训诲的不能走对信仰的路。走对信仰的路是听圣经神的话，不是随大溜，不是跟了某个能人啊，不是，是听神的话你就能走对路啊，这个是核心的要点。第六，离弃圣经的信徒不敏感危险，离弃圣经的信徒不敏感福祸。你一旦离开圣经以后，你看不到危险的，你不知道那是很危险，你觉得还是福分的，就像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抓的有毒的也吃了啊。圣经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你有很强的分辨力，然后你知道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你不会跟世人同样的标准，世人以为那是福，你要从属灵的角度看那是福还是祸啊，这是基督徒特有的眼光，你要看清楚的啊，危险和福祸是透过圣经来分辨的啊。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啊，仰望在感恩，求主保守我们啊，能够在主的里面啊蒙恩，也在主的面前打开圣经，看到里面祝福的话，我们真是切实能够得着的人，看见里面警告的话，我们切切的要避免落在那样的一个危险的当中，求主保守每一位属你的儿女，特别在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站稳脚跟，能够跟随你走天国的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